历史是一条河，滚滚流淌，但那镌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历史是一部书，翻开哪页都会看到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厚重而悲壮。往事回首，邀请嘉宾讲述自己亲身的经历，讲述那虽早已发生却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往事回首，我是李双。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殉道者玉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最后一集，乾坤特重我头轻。上集我们讲到1968年1月，玉罗克和玉罗文都被关进了半步桥监狱，他们的母亲被第二次群政专政关在工厂，父亲在营口市有家不敢回。玉罗锦因为日记问题已经在2年前被判劳动教养，病重的姥姥被二姨父接走照顾，连家中最小的玉罗冕也被群众专政关在学校。这个家连续2个多月空无一人。1969年1月，玉罗文被释放回家，此时玉罗冕已经去陕北农村插队。除了玉罗文从牢房的窗口偶然见过玉罗克一次，姐弟三人再也没有见过自己最亲爱的哥哥玉罗克。想知道玉罗克在监狱中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了。
因为你要知道监狱里边啊，不能互相的，尤其他一直我和他整个一个案子根本就见不到面，也说不上话。后来呢，等我快放的时候呢，碰巧见过几个就跟我哥在一块关过的。他说以前呢，我哥他就是在监狱里受好多罪，就是给他在手背后戴铐子，戴了得有半年多，生活特别扭，手老在后，然后你睡觉的胳膊都用各种，因为你不习惯嘛，吃饭呢、啊、什么刷牙呀、啊、什么上厕所都非常难，换衣服啊都非常难，成心让就折磨你嘛，让你检举别人或者就是承认你自己的错。但他从来不承认，他从来没检举过任何一个人。确实我可知道的不多，张朗朗呢曾写篇文章说的挺详细的。
玉罗文提到的张朗朗，在文革时因为组织文艺沙龙等活动被判所谓的思想罪，一度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张朗朗当年曾经跟玉罗克关在同一个牢房里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后来在死刑牢房里他又碰到了玉罗克。张朗朗出狱后写了《狱中的玉罗克》、我所知道的玉罗克等文章，来回忆玉罗克在监狱中的故事。他回忆初次见到玉罗克时说：
我第一次见到玉�罗克是在1968年11月，他以略带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我叫玉罗克，姓玉，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加个走之，罗霄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说完又微微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我佩服在这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的人。虽然他微驼着背，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过早的秃顶，但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模样。但是他和其他书生不同，有时候他还摇头晃脑地吟诵诗文， 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至处血斑斑。
他的不同还表现在他的胆识。那时候在监狱里的犯人都要不断地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学习红色革命那套理论，这是一种灌输和洗脑方式。面对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时，玉罗克总能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反应。张朗朗在他的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
当大家背语录背到头昏脑胀时，玉罗克这会儿会突然出奇制胜，激起众人的好奇，说几句招人兴奋的话。轮到他发言时，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满屋子顿时静下来，全愣了。几个积极分子立刻跳起来抨击他：什么？凡是存在的全部合理？那么蒋介石存在，他合理吗？刘少奇存在，他也合理吗？玉罗克一点不着急，继续微笑着说：你们仔细想想，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吗？等批判者的话一集集上纲，到了相当尖锐的时候，他突然就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那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论述的。看着那些积极分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地笑了起来。不过玉罗克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认真，他常说每个人对某一种事物肯定门清，所以任何人都会在某方面比我知道的多。他在找一切机会积累知识。
玉罗克从小就聪明好学，对各种知识充满好奇，所以即使在监狱中，他也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但更大的原因是，当时20多岁的玉罗克根本没有想到中共会因为一篇文章判他死刑。他还在为自己的未来储备着知识。当然玉罗克的学识也影响着监狱里的人。张朗朗说，他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和玉罗克一起编写诗集。他在文章中说：
我们把手指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从屈原的《渔府》到谭嗣同的《绝命诗》，许多犯人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他们似乎隐隐看到在牢房灰色的水泥墙上浮现出了大漠孤烟长沟流月的景色。晚饭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诗词，我对新诗比较感兴趣，他却鼓励我写旧体诗。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有许多特有的内涵，特有的韵味，只有有了中国文化的根底才能真正理解体会，也只有用这种形式才能表达中国特殊的感受和情绪。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是度日如年。但是玉罗克一直在学习，能和玉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论诗词的过程中也暂时忘掉了铁窗中的残酷。
玉罗克和张朗朗还经常谈论哲学，谈论社会现实。谈到出身论时，玉罗克说，多年来出身不好的人不敢发出声音，即使发出声音也不被听见。他出版《出身论》就是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为出身不好的人发出声音。他说，那时中学文革报影响很大，一麻袋一麻袋的来信，大量的捐款，许多人甚至要求来参与，来帮忙。玉罗克说，就凭这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了。而玉罗克在监狱中的表现更让人佩服。张朗朗在文章中回忆说，
玉罗克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他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一套早就熟悉透了。预审员气得实在没有办法，把玉罗克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和书页上的评语拿出来作为反动证据，问道，这是不是你写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他一声也不吭，脸上毫无表情。预审员又追问，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我不想回答，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和他们是说不清楚的，但他又绝不愿意向他们低头。没有在那个时间住过监狱的人不会明白这种顶牛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拒不认罪本身就可以构成重罪。预审员骂他是个最难斗的监狱游子。监狱游子吗？他是也不是。他的确是个监狱游子，他了解监狱的各种法令、条例、审讯的方式和手段，甚至他能从蛛丝马迹中知道预审员的姓名和背景，每个人受审回来，他总要向他们打听，问了些什么，怎么问，从而了解形势。他向各个犯人提供法律的常识和参考的意见，告诉他应该如何应付下一次审讯。他清楚牢房里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最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走狗，并且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掩护自己在牢中的活动。但是，他又不是个监狱游子，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从来不会在老弱病残身上踹两脚，表示自己心狠手黑。他从来不会用诬告别人的办法博得管理员的好感和青睐。
我哥在监狱里有几项表现，我觉得都是一般做不到的。其中一个就是有一个人，他哪难过嘛，不吃饭，大伙当然就想把他的大伙分，因为饿得不得了。后来我哥就说不要分，说你要是分了，监狱当局就不知道这人好几天不吃饭，有人连饭都不吃，那就说明这人确实病啊，或者有问题啊，人就会引起人重视。不止这个，在监狱里边有一段时间，刘兴把这个他们监狱里认为很顽固、不承认自己错误那些人，就拉到外边去，好像也叫群众专政。监狱里边也有那个算模范监狱，他呢不能在里边公开的去打人呐、啊，或怎么着，他不能够做这种事儿。他只能给你戴铐子呀、啊，但是他觉得这种不见得那么见效，因为你可能不害怕，让这些人呢服软，他呢就把你们这些人拿到社会上，专门找这个不认识你的人，那些人不认识，所以他们就打你就可以不顾虑，因为反正以后将来永远谁也见不着谁，所以他们就可以在这时候表现很革命，我跟积极敌人很有仇恨，就打得很狠。每次打完之后，他自己都吃不下饭了，因为那个你要打了肯定很重嘛。在出去的时候，因为错过吃饭了嘛，所以那时候监狱呢，我给你带俩窝头去，让你在这外边吃。有时候他都吃不下去，因为打得很厉害嘛，他把窝头还带回来，分给他牢房里边人，而且把他那份就原来给他打那份也跟他说，你们大伙都分了算了。他呢，有时候还 特意把这给一个那里边犯人特别大，因为犯人越大人在里边恶越厉害。我跟我他们的难友跟我讲的，就他们有一个人就是特别高大，饿得简直不行。我跟我他有的时候被挨斗了，他实在吃不下了，他把这给他吃。
玉罗克被拉到各大厂校机关挨批斗40多次，在狱中被提审了80多次，但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一个聪明冷静的勇士。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出最有力的一击。最后玉罗克被审讯时，张朗朗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最后又提讯过玉罗克，审讯室里坐了20几个人，主审说，玉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玉罗克故意一脸天真地望着他们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别废话，好了，不和你耽误时间了，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说，5分钟以后告诉我们。说完，所有的预审员全部陆续退场，只留下法警和玉罗克。5分钟以后，预审员又陆续回来了。主审很得意地慢慢地说，玉罗克，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玉罗克慢慢抬起头说，我想要一支牙膏。主审气得脸当时青了，吼着说，玉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等着吧。玉罗克微笑着弓着背慢慢走回来了。
预审员让玉罗克给家人留话，其实是想让他自乱方寸，但是玉罗克没有。张朗朗说，他多年不能忘记的就是玉罗克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保持着一种宁静的心态。1970年2月，全市要处决包括玉罗克在内的19名犯人。玉罗克说他有重大案情要交代，所以那18个人被处死，而玉罗克留下来了，继续关在死刑牢房里。1970年2月9号，张朗朗也被关进了死刑牢房。在这里，他又听到了玉罗克熟悉的声音。张朗朗说，那时候玉罗克的语调还是那么平静，一听就知道是带着微笑说的。1970年3月5号，玉罗克和许多人一起被带走了，走廊里死一般的寂静。张朗朗预感到玉罗克可能再也回不来了。玉罗克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即使这样，在中共第一次要处决他时，玉罗克还是用有重要案情要交代来拖延着时间，为活下来做着最后的抗争。然而这一次，玉罗克被枪杀了。家人去取玉罗克的遗物时，发现送去的那个新背心还叠得整整齐齐，一直没舍得穿，还有一个脸盆，一根塑料皮带，一个钱夹，一个工作证，钱夹里只有几张饭票和5毛钱，一支自来水钢笔。玉罗克的父亲后来把这支笔交给了玉罗锦，叮嘱他一定要把哥哥的事情写下来。后来玉罗锦也就是用哥哥留下来的这支笔，写下了很多很多关于玉罗克的故事。玉罗克还给家人朋友留下了一首诗：
赠友人，攻读剑勇手足情，一夜艰难赖仲英，未必清明生壮鬼，乾坤特重 我头轻，
乾坤特重，我头轻。这就是玉罗克的选择。无论他多么爱自己的家人，无论他多么渴望活着，但为了追寻真理，坚持正义，他绝不屈服，绝不妥协。他选择了牺牲自己。1970年3月5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玉罗克的死刑判决书。玉罗克的母亲接到这个判决书，硬是忍住了泪水。然而失去爱子的痛苦一直折磨着他。枪决玉罗克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在玉罗克母亲的工作单位附近。母亲每次上班路过这里，她都扭过脸不朝那儿看。忍受了13年的痛苦后，她在玉罗克生日那天去世了，当时只有67岁。
我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是也往往坚强都是其实表面坚强，她内心可能也是非常痛苦，但她能做得出来那个我能够控制自己。但我父亲呢，控制不住自己，比如说人一通知，我父亲当时就马上就坐地就哭去了，嚎啕大哭。当然那些人就说那些很不好听的话啊，然后你说哭什么哭什么，这是罪有应得什么，就那这类话，那些人不同情你吗？所以我母就说我父亲说你要哭也不当着他们哭，说咱们哭有用吗？等这些人走了以后，当我母亲也哭，因为她也确实太难受了。而且我母亲去世的那天就跟我哥哥太有关系了。为什么？我哥哥的生日是5月1号，就快到5月1号那天，我母亲忽然想起我哥哥来了，忽然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就很难受，就住院了。后来等到在医院又坚持几天，等死的那天好像就是5月1号，我哥的生日。
玉罗克被枪决的消息很快也传给了玉罗锦他们姐弟三人。当时玉罗锦已经被遣散到河北省临溪县一个小村里，收到玉罗克的死讯时，他正在麦田里除草。白天周围都是人，他不能哭。夜晚当人们都睡了，他靠在门槛上，一个人望着苍茫的夜空痛哭。玉罗文和玉罗勉两个人当时在陕北农村，一看到信，两个人抱头痛哭，悲痛欲绝的哭声回响在残破的土窑洞里，回响在荒凉的山沟里。玉罗克死刑判决书中罗列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定罪成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是玉罗文说这就是欲加之罪。
他就否定是一篇文章把一人杀掉的，确实就是一篇文章，他没有别的事，其他都是瞎编的。什么反革命集团，那集团在哪儿呢？是吧？那比如像我就算主要成员，我也没承认说有一集团，那郝志也没承认，那集团在哪儿呢？所以其他的都是瞎编。你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那无非就是骂毛，就是批判姚文元，那也不至于死罪啊。所以他只能硬揽上一点罪过，欲加之罪嘛。
玉罗克被枪决7、8年后，玉罗锦从一位医生朋友那儿知道了一件令全家人无法接受的血腥事实。玉罗克在枪决那天被活摘了眼角膜。后来玉罗锦在一个大童话中写下了这段谈话。
韩医生迟疑了片刻才沉重地说道，70年下半年，我在医院看见过一篇内部通讯，死刑政治犯玉罗克的眼角膜移植给了一位几乎盲了的劳动模范。手术成功，那位劳模视力达到了 0.2 的水平。我呆呆的，仿佛整个世界不存在了。 韩医生继续说，罗锦，在工人体育场宣判你哥哥那批政治犯，每个单位都必须派人去参加，我也去了。他始终往上挣，不肯低头，两个法警使劲按着他。宣判完，他单独被拉出来，他的脚不肯往前迈，他们拖着他，尘土扬起老高。我和别人都明明看见他被拖进一辆白色的大警车里，就停在刑场边上，谁都不知道那车是干什么用的，没牌子，没窗户，又大又长，我猜就是在那车上。
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这副宣扬血统论的对联，创始人是谭立夫。听说他后来一步步高升，在故宫博物院做党委书记。而反对对联的出身论的作者玉罗克，却是这样的结局，玉罗锦无法接受，所有人都无法接受。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78年冬天，玉罗克的母亲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希望他帮助为玉罗克平反。其实为玉罗克平反早在民间的民主墙运动时就发起了。后来听说胡耀邦在一次高层会议中谈到了玉罗克，这才引起一些高层官员的重视。
光明日报当时正给那个吴晗平反呢，后来我母亲找他们说什么呢，说你看看你们现在给吴晗平反，可是玉罗克当初呢就曾经为吴晗鸣过冤，就写过文章批判这个谣言。他说那你们要给吴晗平反，是不是你们也该给玉罗克平反？他们一听有道理啊，他们也正找这个素材呢，再加上这上层看起来也支持，所以就开始给玉罗克平反这文章，就让那个王晨写这个划破夜空的陨星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好以后呢，忽然就发现这个上层说这个尽量不提这些事儿，不让再这么大张旗鼓宣传有关这个冤假错案的事儿了，尤其还跟文革有关的事儿，所以这篇文章就压下来就不给发表。但是这时候突然听说这个香港也不什么什么报要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件事儿，因为光明日报他们觉得不能落在别人后边，他们出于这种心理，他们把这篇文章登出了。但登出以后马立刻引起反响了，可是引起反响同时呢也引起另外两派的辩论，就有一派就千方百计的想否定，就找出玉罗克的毛病，就想办法来这个否定。
玉罗克不是官方的英雄，他是名副其实的民间英雄，他有胆识，有气魄，在毫无理性疯狂的红色恐怖时期，为所有被歧视被迫害的人发出了最强的声音。著名现代诗人北岛曾经写过两篇诗歌献给玉罗克，最后就让我们用北岛献给玉罗克的这首宣告结束玉罗克的故事。
宣告，献给玉罗克。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绝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往事回首》新一期的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的故事。
往事回首，帮您还原历史，找寻真相。